感谢神。在上一次我们交通道，有一位神学家叫加尔文，他曾经有一篇写一篇文章，就是说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他提出四点，简单扼要地跟弟兄们说。第四点，一共他提出四点理由。第一个，为什么道成肉身？只有神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了人间，才能够消除人和神的鸿沟。那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和神亲近，因为我们无罪。但是基督神他来到人间，呵，这就是取消了人和神的鸿沟。第二方面，也就是道成肉身，神来到我们人群当中，来到我们中间，也就让我们人与神更接近了，更接近了。这就是罗马书说，不需要上天，也不要想象地，神学就在我们的口中，神和我们接近了。如果要不道成肉身，不来到世界上，神在天上，那我们人和神就够不着的，够不着的。第三点，简单说，就是因为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所以我们人儿女们，就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既然有血肉之体，他也得成为血肉之体，才能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第四个理由就是说，人如果不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人没有任何人资格能替人赎罪，因为我们人人都有罪，没有任何一个人我能替你死，你死了也白费无效，因为你本人就该死。所以这个基督来了以后呢，那就不一样了。他虽然成为人，但是他是神成为人，本质本性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亚当系统的，我们是属于第一亚当的，是不是？今天基督来了呢，用他的救赎的办法把我们救赎出来，我们就属于基督了。那么按照圣经上说，就属于第二亚当。第一个亚当在亚当，第一个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第二个亚当里众人都活了，而且有永生的指望，得了新生命，变成新造的人。在旧造的里边，人类在第一亚当里都是旧造的人类，这个旧造的人类都是没有希望，因为都是一群罪人，只有遭到神的愤怒。经过神的救赎的办法把我们救赎出来，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类。我们是新造的人类，新造的人类在也就是第二个亚当。那么圣经是这么说的啊，这是一个对照的办法。第二个亚当里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谢谢主，我们是新人类，在整个地球上我们是新拣选的族类。弟兄姊妹要看到我们的身份，不要仅仅看着你不下地狱上天堂，我们这一群人是属神的新人类、新族类。这就是加尔文这位神学家给我们提到这本书的要点。现在关于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埋葬这件事，都有亲人亲事、亲人亲事在那看见的，有做见证的。所以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这几步，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各位弟兄姊妹，请你把这件事都要牢牢记在心里。你们就知道今天我们讲的正面的意思，就是将来不久几天之后，我们对照那个负面，你就知道你 了正面的真理的知识的装备，我们再等到过几天，我们再把那个负面的说法拿出来，你对照对照，你马上就能明白这种说法他们说法是不对的，所以你就容易辨别分辨。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些正面的东西，弟兄姊妹不要听得就过去，但是牢记在心。关于耶稣的死，关于耶稣的埋葬，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一会儿我们讲耶稣埋葬了，然后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好，现在我们就分享到关于耶稣被高升了，耶稣的复活这一段。以上我们教中是耶稣受死，耶稣埋葬的一段等等方方面面，现在就教耶稣的复活这一方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说道，神使他升为至高，使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就是耶稣啊，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地上，这已经降到降卑到极处了，极处了，已经到了极处了。人家是神的儿子，成为人，这本身就只是一个，这就这一步成为人，这就本身这一步的自卑了。人还不算，然后还什么呢？背我们的罪，还替我们死，不但死还不好死，还死在是十字架上。你想想，耶稣已经降卑到什么地步了？一直到死，一直死到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因为他降卑到底了，所以怎么样？他耶稣说，圣经上说，他不以神同等为抢夺，他不自己拿自己我是个神来抢夺，反倒虚己，存心谦卑，以顺服以至于死，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到谦卑到极点了，所以感谢神，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把他升为至高。所以耶稣基督死了不错，是事实，复活也是事实。那么我们在前一段的时候就是提到了，略略提到一点，一共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十次，向五百信徒显现过，而如今也显现在我们心中。所以对我们有生命的儿女来说，说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就不用大讲特讲了，耶稣都活在你心中了，你说耶稣活没活，是不是？不过我们就是为了查经明白真理，所以全面的就这样都把它涉及到，目的叫我们不但自己清楚，我们如果有机会也能够引领其他的弟兄姐妹走到正路上来啊。因为我们在座就是同工，不是一般的信徒。哎，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误导给别人，那我们的在神面前是极大的亏欠。所以耶稣自卑谦卑一直到一死这件事情，在罗马书也曾经说到一章四节，因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啊，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是圣经有一本叫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翻的，就是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啊。在地上复活了四十天，向门徒显现十次，有一次向五百人显现，这都是有目可睹的事情。那么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我们在上午也略提一点，不够深入，就是不是精神复活， 乃是身体复活。复活的性质是什么？身体复活，就真正的就是死了又活了，不是精神复活。今天传新派的信仰的人，也就是那一伙不信派的人，他们也讲耶稣复活，所以我们坏事就坏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也拿那本圣经，干脆你起个名就不要信基督教，你起个别的什么教好不好？你别在这混乱正道了，不也穿上大道袍，挂个大十字架，圣哉圣哉，和我们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就是拿起讲起道来他就不一样了。耶稣复活了，确实复活了，怎么就复活了？耶稣他的人格伟大，耶稣啊的人格伟大呀，所以每逢想起耶稣的人格的伟大，自我牺牲的精神，耶稣的精神就来到我们心中，我们心里就热乎乎的，就受到了鼓舞了，这就叫精神复活。他跟我们性质这样的一样吗？那么要照这么讲的话，我想起我妈来，我一想起我妈来，我眼泪就哭来了，于是我妈就来到我心中了，这么讲对吗？啊，所以这会儿他不说他不信，他还说还讲，还当牧师当主教，国际派的主教，管什么用？灭亡之子。但是迷惑了多少人？他说精神复活。同样情况，圣经好多的要道，他都是按照所谓科学来衡量，把这个要道都给你改了。耶稣在旷野讲到五饼二鱼，吃这个时候吃了五饼二鱼，吃了五千人吃饱。他不说他信不来，他也讲耶稣五饼二鱼，一样一样的，不管人家解释就不一样，你得细听。说那是什么呢？是啊，五千人听到啊都听累了，实际上个人兜里头啊都带着饼和小毛鱼的，都带着呢，带着是带着啊，听到累了谁也不好意思把这个兜里这个饼拿出来，都不好意思吃。哎，其中有个小孩童，这小孩童那就不讲这个礼貌了，这话我给他带解释的，就原意不错，但是不是照我说的话的意思，我是给大家解释他的原意。小孩童不懂这个，所以小孩童就把饼兜都掏出来吃，他这么一吃，旁边人大家的说，哎呀，小孩要吃了，哎，偷偷的他也吃了，他也吃了，个人把个人兜的饼和鱼都掏出来了，这样各吃各的，所以就吃饱了五千人。他是这么解释。这有些人有信仰没有？没有。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事儿，大家记得不记得？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信不来，他就科学来研究，那怎么能够在海面上走呢？那海面上水能不掉下去吗？你干脆你说你信不来就完，不痛痛快快的。他不，他还觉得他还是个牧师，他还是个主教，说那件事情啊，耶稣是真的是在海面上走的，是怎么个走法呢？那是傍晚的时候，天黑的时候，耶稣在海边上，在那海滩上走来的，懂不懂啊？所以人们一看耶稣在海滩上走了，又是傍晚天黑了，说一看起来好像是在水面上走呢，实际上在海滩上走呢，这么个解释法败坏多少人的信心。这会儿不信派，这个自由派也叫社会福音派，典型的本质不信派，还在这装模装样的传福音的，当牧师当主教的，败坏多人的心情。这伙人弟兄姐妹，可惜在基督教里头还占上风，占上风。就关于 所以那个不信派连异端邪说东方闪电也在耶稣的死和复活上做文章，这是等我讲到那时候我把他那个书的第几页第几页我都告诉你。东方闪电就讲耶稣的死耶稣的定死和耶稣的复活没有那回事儿，不是事实，看到没，把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真事情。这是东方闪电有一本书第几页第几页就这么样说，他是教会吗？他是我们基督教吗？是吗？啊，把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说成个不是真事儿，那么你这个女基督要干什么呢？你不管咋说，我们这个基督两千多年定的十字架的，你从哪儿出来这么多女基督？那么你跟你给我们办了什么事儿呢？他就办了不了什么事儿。完了说了，我不行神迹奇事，我不做重复工作，我不做那个重复的工作。实际上他工作不了，他能行神迹吗？他行不了神迹，然后做成个理论，我不做重复工作。那耶稣做那个神迹奇事他行不了，他说他不行不了，他说我不做，不是你不做你做不来，你就是冒牌，你怎么问你怎么行神迹奇，我不做那个行那个重复工作。然后说什么，我是就是今天我做的工作是话语，话语就在话语上来给他做工。那这么说弟兄们，谁不会说话？那最简单了，能这些话能说什么？能说什么？能说不能行不是？是吧？所以在东方闪电，他们今天也是在这个耶稣去死上，耶稣的复活上。做文章，这我有根据的啊，弟子们不要着急，等过几天我把正面大家都学习完，我们看看负面他们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事儿，我们对照下就清楚了。那么关于耶稣复活的事儿，今天上午我们说了有许多方面的证据，裹头布那个布缠身布还在里头瓤没了，那你说他不复活你怎么解释？偷走的话能偷瓤不偷布吗？对不对？如果耶稣要从这里冷不丁丁的休克了明白了钻出那布是不是就乱了套了？人家圣经说得清楚，圆布和脑袋那个包头布和那个缠身布都两下放了原封不动，里头的人没了，除了复活以外你还有什么解释？说圣经的话就那么奇妙啊，都给你说的那么样清楚。确实是这样，耶稣在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啊，第一次显现十个门徒在，其中有个多马不在，多马听见说门徒告诉他耶稣复活了，他不信，他说我不信，我非得摸摸耶稣那个手上的窟窿钉痕肋旁的窟窿，我得用手看一看，不然我怎么不信。好了，过了八天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显现，这回十一个，因为多马在，别的都没说，圣经记载耶稣显现又来了，说愿你们平安，又进来了，从哪儿进来的？那这就是他不受空间的限制，愿你们平安，然后点着面，多马过来，来摸摸我的窟窿，看看我的肋旁。圣经没有往下说，只能说到多马一看见这个马上就服服下来，我的主我的神，就服下来了。你说多吗？摸没摸？摸没摸？如果摸，都神
耶稣都这么样显明显现的，还不信，不信的恶心到什么程度了，我非得到身边还得摸一摸去，这种人我们就没法说算哪一种信心了。信心有几种，大蛮有信心，大有信心，普通的信心，小信心，不信的恶心。你说这个多马要再去摸摸耶稣的窟窿去，这叫算哪一种信心？连这五种都不算，你这是不是说？所以耶稣说，你看手上有窟窿，那个肋旁有伤痕，所以这些事情都证明耶稣是确实是复活的，不是精神不活，更不是昏迷状态，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心里明白。那么耶稣的复活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太重大了，如果耶稣不复活，我们的信就枉然了。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耶稣没复活，我告诉各位，我的一个宣布我就不信了。我信了半天，信了个死耶稣的。今天世界上的教徒都是死的，唯独耶稣，我们基督所信的基督的信仰是活的，其他的教主都是死的。我见过一个大照片，一个大照片啊，不是大照片，那个片很大，那个哪儿呢？就是那个回教的那个圣地叫麦加，人们呐、啊、都到那个麦加去朝圣啊，对不对？麦加是个大金字塔，大金字塔，那个是那个照片上照那个人啊，他下边是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都在那跪着手磕头，在那跪着。照片里显示一个小芝麻粒，一个一个小芝麻粒，一个小脑袋。人在世，还有在金字塔上的也是个小脑袋，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因为啥？麦加就埋在那个金字塔里边，那个大土包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大家都在那朝圣。我一看这个，我感谢神，我心里由不得我感谢神。麦加是教主，你既然教主，你埋在土里头，你出不来，你叫哪种教主？你讲，大家愚昧无知，给他磕头，给他跪拜，跪拜了半天，对象是死的。埋在地里的，埋在那个埋在那个金字塔底下，骨头不到烂成什么样子了，你在那跪着给他磕头干什么呢？无知啊！我无形中我心里感谢，我感谢神。我们基督的信仰没有坟墓，没有坟墓，不是没有坟，那个坟是有，空了，空了。因为啥？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信的主是个复活的。复活的主不是精神复活，不是昏迷状态转成清醒，乃是具具体体的身体复活了。我要感谢神呐、啊，我们的救主今天复活了，他一会儿还讲升天呢。记得复活是复活了，没复在地上，已经回到天上去了。回到天上去，他还要来呢。这些事我们都得要学习学习，他还要回来呢，回来是有回来的办法，有回来的步骤。这些事情谢谢天父。为什么要复活？不复活，如果这个教主他是个再说我能救你，你救我，这半天他死在那儿，那么你就很简单的用很简单脑筋，你就可以不接受。你是我的救主，你都死了，你救不了你自己，你怎么救我呢？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救我信了半天死救主有什么用处？太平洋岛国有个小岛国酋长国，国王夫妇俩非常的虔诚，敬拜佛教，敬拜佛。人家家里头有几间房子，都是大佛、小佛、铜佛、金佛、银佛，各种各样的佛，在那磕头烧香拜这个佛。 他那个皇太子小儿子，这小儿子是很也是有脑筋的孩子，是我爸爸给那个给这个天天和我妈妈给这个佛拜个烧香磕头，说这东西天那佛天天还在那儿有原封不动坐在那儿不动弹，这小孩小顽皮的孩子，其中悄悄偷了一个佛，偷了把那佛偷出来了，偷了以后呢就院子里头埋个坑，这孩子就把那佛给埋在里头了。他爸爸今天拜明天拜，突然发现那怎么少一个佛呢，少一个，就问是这个佛怎么少一个呢，就问他了，还怕怎么少一个，这小孩也很有意思，那可能到外头旅游去了吧，胡说，他还会旅游，说那爸爸你说他不会旅游，那么你今天你拜他干啥，他连动弹都不会动的，你拜他干什么？我告诉你爸爸，我把他埋在地里头了，我是想什么，如果他是活神他得出来，我一个小小的孩童这么点没本事的人就把这个伟大的佛给他埋在土里他就出不来，证明他还没有我本事大，爸爸到现在还埋着，爸爸你说你拜这么个人干什么，这么一弄这个他爸爸还真受了启发，说可也是，我和你妈我们俩拜了几十年了，天天磕头烧香弄这个佛，结果他还不如我儿子，他没有我儿子本事大，所以他有个自然的宗教的倾向，他就呼求，他也不知道给谁祷告，他说宇宙间的真神啊，我要拜真神，我要拜真神，他就有这么一种宗教的自然的宗教的需要，不拜这个佛了，我要拜真神。过去了，他这么样祷告，大约20年之久，西国传道人，我坐个船，划到他们的小岛上。西国传教士一到岛子上，就给这个国王传福音。第一句话说：“我们是来传真神的。”我们是来传真神的了。他说谁是真神，我等了20多年了，这就开始讲起了真神如何如何一步把福音传给他们，说这个国王就信了耶稣。是啊，你说今天我们其他宗教我们不是在尊重他，他有他的自由，我们也尊重他，你爱信啥信啥，你爱信撒旦也行，人家美国有撒旦教会，人美国还有撒旦教会呢，也有基督教，还有撒旦教会呢。那你爱信啥信啥，你信地球是方的，你信地球是三角形的也行啊，你愿意信你就信去嘛，是不是？但是你别来迷糊了嘛，地球圆的就是圆的，你别说你自个儿爱信啥信啥，那是你自由。但是你信这个东西，它是个死东西，你说有什么价值？我们谢谢天。不是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们的所信的神他是真神活神，就是千真万确的真神，而且不但是真神，他能和我们有来往有交通，我们和神有交通，你再说我和神有来往，我向神祷告，神向我说话，我们有交通，你再说别的说你没得救，哎，你说我得救，我得救，我真叫我心里明白，我信了耶稣，哎，我就跟那位朋友说了，你太可怜了，我说我可怜，我太不可怜了，我这70年信耶稣，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啊，照你那么说，我就非得走你条路，接受你基督才得救啊。我早就得救了，接受你基督怎么就得多余点儿，不但多余的，那叫异端，加点改点串点，把阴性成一朵改没了，你必须接受你基督。今天有的弟兄们拿了大宝贝钻在里头出不来了，可怜呐，你可怜呐，你太可怜了，你 你我跟那位弟兄问你，我说你呀、啊、信了这么二十多年，我说你咋信的？你今天我可怜你，怎么走到这个地步了？你
借助基督信仰是复活的经，别忘了耶稣是复活的经。
哎呀，弟兄姊妹，耶稣复活的问题，从我开始信的时候就接受那个信仰，但是呢，里头没有有一次特别的发生亮光。什么问题呢？我那个大女儿本来有工作，是个日本的一个企业公司，但日本的老板很坏，日本老板呢，动不动从日本国就拿着那个淫秽的照片让那些女孩子们看。我女孩子跟我说，爸爸，这日本鬼子很坏很坏，要照这么下去，这日本人还不知道他还什么坏招了。爸爸，我不能在这儿工作，我不能在这儿工作，他动不动拿出那个照片来让我们看，勾引我。我的孩子有极其的心，感谢神，他说我辞职不干了。那时候在南方找工作很难的，而且我女儿的工作相当不错的，她能够为了敬畏神的缘故，她把工作辞掉。辞掉以后，那时候我正在外地，我家的姊妹给我打长途电话，说孩子把工作辞了。哎呀，我是辞了。哎呀，各位啊，找工作很难呐、啊，太难。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说好吧，祷告神吧，咱们有啥招？你说是我们有什么后台，有什么后门？没有，祷告主吧，感谢天。哎，那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祷告，在圣灵在我里头开了窍，我是活着的。哎呀，这一下，哎呀，忽然间里头开了，耶稣，我们说的新耶稣是活的，他是活的，我得有劲说话去了。就怕你是死的，你要是死的，我说话你听不见，我跟你交流你没法沟通的了。你是活着的，忽然我的灵里就起了，感谢神，你是活着的神，你是活着的神，我就把一切难事带到你面前，你能为我排忧解难。我的灵里就起来了，这个里头那个黑暗那个沉闷，完全一下一扫而光。耶稣他是活着的神。第二天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当地教会让我讲个主日主办，我那天讲的题目就是这个题目：耶稣是活着的，就这么个题。我讲的时候，在真理上讲讲耶稣从死里复活，我再讲讲我昨天在神面前这个学习，谢谢天父。当地教会告诉我说，弟兄，这篇信息我们大家非常得益处，因为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好多的肢体都是走到一个目的，似乎是走投无路了。今天我明白了，耶稣是什么？活着的。只要他是活着的，我们就有说话，只管来到靠着主的宝血，来到施恩宝座前，为的是什么？得恩惠，蒙怜恤，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主，我们有指望。说耶稣要不复活，你是不是死？你上哪儿去？你叫天天不答应，叫地地不应，你说你这个死，这个对象是死的，你说你信在干啥？感谢天父，在神的计划里头，我们的耶稣是复活的耶稣，这一复活我们有指望了，有指望了。因为啥？他活着我们就有办法。各位，目前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灵里光景有什么光景，有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 把你愁的，把你苦的，简直没处走了。你别忘了，你还天上有一位活着的主呢，他是活着的，你只管坦然无惧的把你的苦情告诉他，他都能够给你什么排忧解难，他都能给你开出路。这个不一样的，如果基督要不复活，我们哪有这么大的指望呢？宝贝得很啊，我们感谢神，赞美主，他复活了，他复活了，给我们人间带着多么大的指望，多么大的解决了多么大的难题，他是活着的主，他是活着的主。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好，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复活是为我们称义，如果基督不复活，我们也不能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信的死主，你说主怎么救了你了？因为他是死了，是因为替我的罪死，那他本人是神的儿子，他无罪不该死，他的死是替我死，完成这个救赎工以后，人家神是公义的神，他不能被死所拘禁，他当然得回来，得回到天上去了，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啊，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公司里的办事，要出差打发的人到外出差去办事去，这一打发去不回来了，你公司的老板怎么说？这人怎么去了不回来了？表明出了问题了，他办了事了回来了，向人家公司老板一汇报，公司老板说，好了，这件事儿我打发你出去成功了，你办得很好，是不是？人家老板就点头了，是不是？今天耶稣基督副差子来担任这个救赎的工作，也耶稣基督的顺服以至于死，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人家回到天上去，本来就如此，他不能被死所拘禁。他这么一幅画，让我们信的人，我们的灵魂也怎么样，也苏醒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在祷告当中是怎么样的状态，有没有这样祷告的？你闭上眼睛，你的灵是往下去，主啊，主啊，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是这么祷告的，还是主啊，感谢，感谢你死了什么错，为我罪复活了，你今天在天上，我们灵是往上去，你的灵是往下去，各位你怎么祷告的？跌了个脑袋，主啊，你死了，你死了，一个劲儿祷告那个死，你就不知道耶稣活了。怪不得你灵性沉沉闷闷死，就没有活劲儿。你老是耶稣的死，你不知道耶稣的活，对不对呀、啊？我们的祷告是怎么的？主啊，感谢感谢你在天上，你不但活在天上，还活在我心里。你要不复活，你怎么活在我心里？圣灵借着圣灵住在我心里，你是不是这样？我们的灵是往上去的，对不对？为了我们诚意，因为他复活证明他的救赎大功成功，而且被父神所认同，成功了，不仅他自己说成了，而且这救赎大功真的完成了。今天怎么样？坐在父神的右边坐着，表示工作完成，人家告一段落了，那段工就是大功完成的。而且为什么要死复活？必须得复活，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而且耶稣复活还有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读一段圣经，这个临前第十五章五十五节，临前 15:55，
哥林多前书15:55，
到55节，
来找到了吗，弟兄们？请大家一起读这个啊，在思想传播中传播思想啊。来，请读。
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足够在哪里？死的足够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好了，今天人类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谁也脱不了这一关，所以人人都怕死。这个在这死亡的面前，你可以撒谎。在死亡面前，你可丢掉一切，你也不想死。但是人还不能死，这是个毒钩。今天耶稣基督从你身上，我把这个毒钩给你拔了。毒钩的钩在哪儿呢？就是罪。为什么有死？因为有罪。为什么有罪？有律法定的，违背律法就是死。今天我们感谢神，借着他的死，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把那个律法让你至死的毒钩给你拔掉了，换到你在基督里头，他就不死了，因为基督满替你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是不是？所以耶稣一复活战胜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说那样说这个了，说那个拉撒路夫也复活过吗？拉撒路复活和耶稣复活还是不一样的，明白吗？拉撒路复活是什么？就是在拉撒路死的时候灵魂离开身体了，经过耶稣的大能，灵魂就回来了，所以他回来了还是他那个原来的肉体，而肉体再活了几十年还得死，还得来个第二次的死，懂不懂啊？耶稣的复活和拉撒路自古以来圣经上有好多的，拿因的寡妇的儿子也死过也复活，谁复活也都是肉体的灵魂重新进来，结果活上多少年，到时候最后还得死，唯独耶稣基督死了是不错的，死了复活了，他的一复活活到永永远远，不再死，圣经说不再死，活到永永远远，这个本质不一样啊。我们谢谢天主，耶稣借着的复活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啊，那个战胜了罪恶，死不再做人类的主了，死别再吓唬我们了，我们在基督里就不怕死，我们不怕死。有多少弟兄姊妹得了重病了，那真是眼看着他就要死了，他心里不害怕，不害怕，因为什么？他有指望，就是我离开世界，我的怎么样，我知道我的灵魂是得救的，我到天父那里去，我经过死亡，就在死亡边上，很大，在死亡边上，青霉素过敏，急速的反应，8毫升的药打上4毫升，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倒气了，脸都紫了，全身麻木，就是心口这个椭圆形这一块，明白？所以啊，我就是体会的灵魂可能就在这儿，人的灵魂就在这儿，就这点明白，就这点明白，整个人的身体都没有感觉了，倒气儿，人家看我倒气，就在这个时候感谢天父，我也没怕死，没死，没怕死，但是我知道，然后他们说话我听见了，那把那科主任叫来了，多少血压？说74岁，呀，这还得了？赶快，如果再不抢救，40、60、30完了，人都突噜就走了。那次是因为神的管教，为什么管教？我立志不给传道，我不给他传了，因为跟神耍了脾气了，跟神干仗了。咱们今天都不细说了， 我这个孩子不是个好孩子，要热起来煮也烫得好，要冷不丁丁的跟谁也干仗，而且干仗的形式也不像你那么好，两手交叉，背儿靠着墙，脚在脚床外头，仰着脖子，挺着那个完整的脖子，向天说话，说耶稣啊，你耶稣是不能不信的，从此以后不给你传道了，不给你传了，好像这个福音没有你一点的事就办不了事儿了，不给你传了，就这样跟神发了脾气了。因为啥？有一件事，神那当时我的误解，那是我的误解，灵悟性不够。其实神应许是实在的，后来都完成了，但那时候我不理解，跟神干仗。哎，所以过了俩月，神就算账，就青霉素过敏。在这个时候，这心灵里头就这个椭圆形这块地方，椭圆形的这里边有了声音了，有了声音了。这个声音如同弹琴的声音，那个弹琴啊，比那个弹琴那个还悠扬，颤颤悠悠的。你都我这是要抢救我的，我这整个胳膊腿都不悠的我了，随便扎了。据说扎针的时候，那个18号的针头，这织毛衣那么粗的大针头就往血管里扎，都没有感觉，都不知道。但是就这块明白，知道自个儿快不行了，就走到边上，突就下去了，就到这个地方。这时候谁说话了？在里面还传道不传道了？然后颤颤悠悠。还传道不传道了？问了三遍，还传道不传道了？我说主啊，救我！心里说主啊，救我！主说啊，还传道？要不传你是一条好汉，你赶紧说不传。那主说好，走人，就完了嘛。在关键时刻，你那边武器去哪儿去了？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心里的喊，是不是？还有点希望，他耿直的悔改着呢。抢救了4小时，出了一身大汗，夹着行李卷回家去了。院子里人不都吓了一跳，说是你不是青霉素过敏，都要死了吗？我说是啊。说过敏就过敏，不敏就不敏了嘛。哎呀，上帝的恩典呐，上帝的恩典呐，好多人都给我做一祝贺，说上帝的恩典，他们是开玩笑的。上帝的恩典呐，我说可不就是上帝的恩典，管教一回。各位，就在那时候也没怕死，没怕。哎呀，这咋办？咋办？走了人也不要紧，但是可是在神面前。见主的时候不得上次啊，这就是要从火里抽出的什么那柴呀，可怜怜去见主去了，是饶了我一命，还给我机会。如果那天这是1989年9月4号，到现在离多少17年了，如果弟兄要是那天还传道不传道了，不传，还传不传了，不传，不传了，不传，好，走人。那么到现在17年，那不用问，我还能来到这儿吗？来不了了。谢谢天父，基督徒就是有这个盼望，不怕死，不怕死，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有了永生。我就这么有了永生，东方闪电说我不得救，这种事情你说气人不气人？我就有你说了不信你基督不得救，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已经得救了，你说还得非得是非而别是还得信你，你是干什么？你为我解决什么问题了？你从哪儿出来的？你人家真基督今天上我们讲了，人家从哪儿来的本性，家谱是谁，一辈一辈的早有预言。你呢？你有什么家谱？你 他自己说我是普通的小女子，你是普通小女子，你有爹有妈，你有爹有妈，你也是亚当后代，亚当后代都有罪性的，你有罪性，你有什么资格当基督徒？就这点道理我们弟兄都分不清楚，还能上当受迷惑，从哪儿出这么一个女的？女问女，男男的，我们就不推敲这个东西，那真叫男女平等，这不是吗？第一次来个男基督，第二次来个女基督，还乱讲圣经，说啥呢？圣经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神造男造女，人说造男造女就是造男人造女人，不就很简单吗？他说造男的就是男基督，造女的就是女基督，这不是给自己胡扯？我们有多少人怎么就在这个面前就不开这个灵窍了？他怎么就是上这份当了？关键说一句话，还是你这个信仰的根基没有什么没打，你还不知道你们所信的是谁。现在我们基督啊，我们所信的就是什么？是复活的基督。现在复活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就在天上，就没别处了。在父神右边，除了在父神右边，别处就没有了。在哪儿啊？在我们心里。这说到这儿，才说到家了。你只是在天上，天上，天上，你怎么不说在你的里边呢？基督都活在你的里头了，你说耶稣没复活？这能解释通吗？耶稣都在我说了话了，跟我又交谈了，我管教是管教，里头有话，他跟我说话，你还传道不传道了？这不是基督复活了以后借着圣灵向我说话吗？怎么就跟你有交通有来往了？你怎么还承认耶稣还在死？你死的死了几天？说耶稣复活了，复活了。证明为我们称义，所以我们因信耶稣就被称为义，就是这么简单。信耶稣被称为义，信耶稣必被称义，信耶稣必被称圣，是不是？因信耶稣，我们在神看我们就成为圣洁的，分别为圣，不属世界。因信耶稣，神就看我们是义人。所谓义人就是法律的名词，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再是罪人的关系，乃是义人的关系，和父神的关系，我们不再受刑罚，不再被追讨了，我们是义人。因信就因为是基督复活，他复活我们被称为义，因信耶稣我们被称为义人。因为他的死是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满足了律法要求就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本性，他一死替我们死，结果又满足了神慈爱的本性，所以耶稣十字架是慈爱和公义交汇的地方，又慈爱又公义，这是大哉敬虔的奥秘，这是神的奥秘，谁也没想到有这么一招，这是神的智慧。这些智慧在人来看的都看为愚拙，在神那儿看是神的什么？实际上是神的什么大能？是神的智慧。这救人办法最高的一个办法。另外，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圣经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出熟的果子。基督都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救恩这些树上，他复活了，我们相继的那果儿，我们也要复活，他复活了，我们也得复活，所以是我们出熟的果子。说基督，我问题听清楚没？基督到底复活没复活？复活了没有？
复活
了。这个主耶稣就复活的基督在你心中地位是怎么样的？那个小弟兄姐妹，你们说说，基督复活了没有？ 要看那样儿，那傻乎乎的，好像听懂了，到底听懂了没有？那最小的哪儿去了？最小的那个小东西哪儿去了？在下边儿啊。听懂了没有？基督复活了没有？你们年岁二十岁以下的都说什么？基督复活了没有？
复活。
就复活了，弟兄。如果基督复活了，我们白信了，弄了一场空啊，弄了一场空。感谢天父，必不落空。万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叫不至于羞耻？这个盼望就不落空。盼万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落空。我们这个盼望就不落空，必要和神一块得荣耀。我们读一读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啊，从二十九节读起，一晚读完了三十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来请读。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要预先定下教会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要做他们人，所招来的人要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做他们的荣耀。
好了，这一连串的恩典是吧？预先神预先所知道的人，这个知道里含着神的爱，就是被神所爱的人。被神所知道，也就里头有个含义，是被神所爱的人。那么他就预先就把你定下来了，这就是创立世纪以前在基督里被先拣选的。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就定下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原文的意思就是跟他儿子的质，就是性质的质是相同的，就我们换句话说，都有了神儿子的生命，使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什么？做长子。这就是说，放在加尔文那段圣经，这加尔文那段的解释，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他领许多的人进荣耀里，如果他要不是成为人的样子，怎么个领法呢？当然他必须得道成肉身。预先所定下的人，他就怎么样招他们来，招他们来，就像我们今天一听到福音你就被招了，都来到耶稣面前了，被招了。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被神所招来的人一信耶稣被称为义的，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很奇怪，很奇妙，被神成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中文圣经也没有把这句话翻得非常的这个，把原来的意思没有翻出，也没法翻解释什么。被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首先成为义。弟兄姊妹，我们被招了没有？我们称义了没有？好了，这几句下边的话都已经没有关系了。被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什么？得荣耀。这个字是原本是进入荣耀。神招了你来，你信了耶稣了，你信了耶稣了，你就被神称为义了，被神称为义了就定下来，你要得荣耀，你要进入到荣耀里去。很奇妙的，进入荣耀，这个进入这个俩字 用的时间是过去式，过去式。这话略略解释解释，什么叫过去式？别人今天我问名字，我们说话有几种方式。别人说问你，今天中午都吃了饭了吗？你怎么说呀？哎，吃过了。还有别的说法没有？各位女子们，中午吃饭了没有？吃过了，吃过了，加一个过拉，就叫过去式，就是今天中午几小时前你吃了，你吃了，你吐，你吐出来也没用，你已经吃了，叫过去式。用过去时间表示你这动作是板上钉着钉儿，你都不能否认的，成为事实了。那我再问你，今天晚上饭吃了吗？
没有。
所以晚饭的事儿还不成为事实。好像你正在吃呢，你干啥呢？我吃饭呢。这个时候我吃饭呢，这个吃是现在吃，是饭现在正在吃，不但吃一口还吃两口呢，一定吃饱了算，这叫现在吃。今天圣经这段记载，进入荣耀和进入所用的时间是过去时，就是说被神所召的人，被神成为义人，在神的那个计划当中，就把我们定成要进到荣耀里去。这件事在神的计划中已经看为事实，不能改了。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明白吗？各位懂不懂这话？懂不懂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头呢，说这个就联系到什么？彼此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你被神称义了没？称义了，今天称义了，明天一软弱，是不是就不称义了？没那么事儿，因为说预定的人招来了，招人称义，成为义人就要进荣耀。就从这一点去说，我们的救恩是绝对的可靠，因为在板上神的救赎计划里边早就把称得荣耀是将来的事儿，在神那看是过去的事儿，已经早就定好的事儿，你跑都跑不了。只要你在基督里，不得荣耀也不行，早就把你定了。奇妙的奇妙的，各位明白吗？所以我们真说所信的耶稣是绝对的救恩的可靠，这都是因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从里复活，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拔断了死亡的毒钩。另外他是我们出树的果子，基督复活我们也必复活，也证明神的基督的救赎大功宣告成功，成为成功，所有基督必须复活，而且更要紧的，基督活在我们的心中。这都是关于基督的事儿。我们从早晨讲到现在，就讲基督的事儿。各位，把脑子收回来啊！我们开头怎么讲呢？为啥信耶稣？这是个大主题。第二条，第一个，耶稣什么叫信耶稣？什么叫不信耶稣？然后我们讲讲什么叫信耶稣？然后耶稣是谁？耶稣是谁？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救赎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是神本身荣耀的彰显。现在我们讲了这么半天，还没脱开第二个小题呢。各位明白了吗？我们说了半天还是啥？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谁？第一个，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早晨就说完了。现在耶稣是基督，就关于耶稣是基督这个事情，我们就是方方面面的。耶稣他的名称，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埋葬，耶稣的复活，在神的救赎大功，除了耶稣复活以后，他还别忘了，还有一件，还有一件事呢。耶稣你怎么样？升天了，回到天上去了。 按照神，按照耶稣今天就不在地上，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正在跟门徒讲话的时候，忽然有一朵云彩把耶稣就接去上升了，对不对？说你那些加利利人就看傻了，从来没见过有人能升天呢，基督也这么时间我就故意就升天，是不是？所以天使向那个向他们门徒说，你们这会儿看什么呢？你看他将来怎样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耶稣就这个样子一步一步被云彩接到天上去了。当然看的时候越看人越小，就上就升天了。这些事都有，有人目睹，有见证。升天的性质，论到神，论到人的神性来说，这不是耶稣是神人二性，神人二性吗？论到人性来说，从耶稣的人性来说，他复活从地上到天上去了。如果按照神，耶稣这个神性来说，他就在地上当人的时候，他也是在地如同什么？对神，对耶稣的神性来说，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事，他本来就是神，不是天上道成肉身来了，那第二把交椅好像就空着了，不是的，他仍然是神，到地上来他还是神，所以呢，他再回到天上他还是个神，在耶稣的神性来说，他没有什么变化，他本来就是神。从他人性来说，耶稣是从地上回到什么天上去了。